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月19号星期四，下面是国际新闻。美国与土耳其星期三试图消除多年来导致关系紧张的分歧，但是没有办法解决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及北约扩张议题上的分歧。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华盛顿会晤到访的土耳其外长哈姆什奥鲁时寻求弥补这些分歧，但并未有迹象显示他们弥补到分歧，即使两个人都称赞两国的伙伴关系。他们强调乌克兰议题的合作，布林肯尤其赞扬土耳其领导与俄罗斯签署乌克兰粮食运输协议。两个人在会晤前的简短讲话中都未有具体提到他们在芬兰瑞典加入北约议题上的分歧。土耳其要求瑞典加强控制土耳其认为对他的安全构成威胁的库尔德组织，再批准北约扩张。布林肯说，我们是密切的盟友与伙伴，这个并不意味着我们并没有分歧，但我们存在分歧时，就是因为我们是盟友和伙伴，我们才会本着这个精神去解决他们。中国中央电视台日前播出26部腐败高官的认罪纪录片。国际人权组织保护卫士星期三1月18号发表调查报告，称央视那一套又来了。报告说，中国官方电视台播出的一部名为永远吹冲锋号的四集纪录片，共有26个人被推到镜头前认罪。该报告认为，尽管其中一些人已经因腐败指控被定罪，但是在很多情况下存在强迫认罪的问题。其中一些人的认罪通常在审判之前、会见律师之前，甚至经常是在正式执行逮捕之前进行的。该节目由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和中央电视台联合制作，每集50分钟，在1月7号到10月之间播出。在电视上公开悔罪的26个人当中，包括了很多被中国称之为大老虎的高官，例如因受贿于2022年9月被判处无期徒刑的前司法部部长傅政华。微软在星期三说，将会在2023年财政年度第三季度结束之前裁减10,000名员工，这个是美国科技产业受到经济下行影响而加紧裁员的最新迹象。微软说，裁员同与硬件组合同埋其他改变相关的费用，会导致2023年财政年度第二季度出现12亿美元的费用，平均每股利润会缩水12美仙。微软的首席执行官纳德拉在写给员工的一份电子邮件中说，客户希望优化他们的数据支出，少花点钱，多做点事。世界一些地区正陷入衰退，其他地区预计会出现衰退，所以要谨慎行事。路透社看到这封的邮件。台湾副总统赖清德1月18号表示，他务实认定台湾已经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并没有另外再宣布台湾独立的必要。未来他亦都将会延续蔡英文总统的两岸政策，延续四个坚持。赖清德是在星期三在宣誓就任台湾民进党主席之后致辞时作出上述表示的。台湾去年11月份举行的九合一县市长地方选举，执政民进党在选举中失利，兼任党主席的蔡英文总统为了表示对败选承担责任，立即宣布辞去党主席。而赖清德是宣布参选党主席的唯一人选，并在上个礼拜日的党内选举中毫无悬念地顺利当选。一定要成功守护台湾才有民主和和平，因为和平是台湾几十年来共同努力打拼的结果。台湾人民生活在民主制度之下，享受自由氛围，就如同饮水和呼吸空气一般咁自然，这些都是要持续保护。被美国国务院认定遭到中国政府错误关押的美国公民的家属，要求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下个月访华的时候同北京方面进行交涉，争取令到他们的亲人早日获得自由。他们认为争取中国释放美国公民的努力不应当受到美中关系波动的影响。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预计会在下个月访问中国，这个将会是他担任国务卿两年来首次访华。美国国务院和中国外交部都未有宣布这次访问的具体行程，不过华盛顿外交界人士认为这次访问将会在2月5号到6号期间进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星期二1月17号的记者会上 证实了布林肯的这次访问，他表示仲尼双方正就有关具体的安排保持沟通。汪文斌仲表示希望美国树立正确的对华认知，坚持对华而非对抗，双赢而非零和。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星期三1月18号表示，美国在其他国家协助之下正在企图围堵俄罗斯和中国，但是俄中两国对这一套把戏已经有所警觉。拉夫罗夫在莫斯科举行的一场记者会上指责西方将俄中都视为威胁，俄罗斯是目前的威胁，而中国是长期的系统对手。他称美国目前无力独自同时对付俄中两国，因此正在动员欧洲、日本和其他国家一起行动，同时西方还在试图在俄中之间分化两国关系。西方正试图挑拨我们的关系，我们和中国看清楚所有这些把戏，拉夫罗夫说。路透社表示，拉夫罗夫的谈话表明了与中国关系对俄罗斯的战略重要性，特别是当俄军在乌克兰进展不顺，而莫斯科与西方关系已经因为西方对他一轮又一轮的制裁而严重受损之际。拉夫罗夫表示，俄罗斯和中国的关系从来都没有像现在那么密切过。
美国司法当局星期二1月17号晚间在迈阿密逮捕了加密货币交易所的创办人和大股东阿纳托利·列科德莫夫，原因是他涉嫌无执照经营汇款业务，该汇款业务输送和转移非法资金，并且未能够遵守美国的监管保障措施，其中包括反洗钱的规则。美国司法部星期三1月18号发表声明说，现年40岁的列科德莫夫是俄罗斯国民，居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深圳市。列科德莫夫在星期三下午在美国佛罗里达州南区联邦地区法院接受传讯。法国当局和美国财政部金融犯罪执法网络共同进行的这项执法行动。 Bisletto 被控为九头蛇市场用户交换超过7亿美元的加密货币。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新一届中国全国政协林郑月娥落榜。前政协指任内一国两制变形，未能够晋身领导人。新一届中国全国政协名单在星期三凌晨出炉，刚刚卸任的特首林郑月娥榜上无名，前特首、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未有连任，意味他将会退下火线。另一位身兼全国政协副主席的前特首梁振英连任政协委员，警务处前副处长刘业成和国安公署副处长孙清野亦都是今届政协的新面孔。前政协委员刘梦红分析，林郑月娥任内推动修订逃犯条例，导致一国两制变形走样，未能够晋身领导人行列。多名武官上榜亦都反映出北京最重视维护中国国家安全。在这个政治氛围之下，预料政协委员发言的空间不大。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伟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中国全国政协常委会星期日，即是1月15号起，一连三日在北京开会，审议新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名单。会议星期二，即是1月17号闭幕，通过第14届政协名单。中国官方新华社星期三，即是1月18号凌晨发出的新一届2172人政协委员名单中，特邀香港人士名单维持124人，当中三任香港前特首的情况各异。高龄85岁的第一任香港特首董建华多次连任政协副主席，他今届未有连任政协委员，意味他将会退下火线。另一位身兼全国政协副主席的前特首梁振英连任政协委员，很大机会在今年3月4号召开的政协会议中连任副主席，继续担任中国国家领导人。去年6月30号刚刚卸任的前特首林郑月娥在新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名单榜上无名，意味他无法晋身政协副主席、中国国家领导人的位置。 前政协委员刘梦熊接受美国之音访问分析，林郑月娥任内推动逃犯条例修订，导致一国两制变形走样，佢嘅政绩喺北京以至香港市民嘅心目中都并唔理想，未能够晋身中国国家领导人嘅行列。
但系佢正路唔走就歪路，擅自提出咗逃犯条例修订，挑起咗政治火头，引起咗香港社会的反修例的风波，然后里面又没有做好政治协商，所以就对香港造成很大的损害，就是香港相当部分的市民有抱有疑惑的那个，即港区国安法啦，完善香港选举制度，这些东西都这两条就属于社会主义的制度和政策，咁啊套落嚟香港咧，就刻刻系林郑月娥任期内嘅事。
刘梦熊表示，喺北京眼中，林郑月娥最大嘅过错系修订逃犯条例，挑起香港社会嘅矛盾，造成前所未有嘅大规模社会运动，间接造就2020年台湾总统大选，民进党嘅蔡英文高票连任，搞乱北京对台政策嘅布局。
咁啊，结果就由于林郑月娥咗香港啊，搞乱咗。咁啊，民进党就提出咗啊，票投国民党，台湾变香港，咁样嘅杀伤力最大嘅口号咧，就令到林郑月娥客观上成为蔡英文啊呢个高票连任嘅助选员。咁啊，打乱咗中央对台嘅政策同埋整个嗰个布局。所以咧，就呢一样嘢咧。就令到中央对台工作的系统的人咧极度不满，话佢将佢哋中央对台工作嗰啲人啊，即系成个系统工作嘅心血啊，付诸东流。
刘梦熊表示，喺北京眼中，林郑月娥嘅政绩过大于功，甚至造成近年嘅移民潮同埋资金外流，影响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等国际地位，
令到香港人里边咧也好。國際社會又好咧，咁啊對一國兩制嗰個前景啊，就有一種咁嘅失落感，又造成咗近年嚟啊個洶洶澎湃嘅移民潮，係咪人才外流、資金外流，香港嘅國際金融貿易航運中心嘅地位咧係呢個大為下降，咁啊令到呢個即係雙城記嘅競爭對手啦，新加坡啦取代咗香港成為遠東嘅國際金融中心，咁所以。在北京里面来讲呢个睇法功与过的方面呢，好显然呢林郑月娥呢是过大于功，在香港人的心目当中他更加是人心丧尽，所以呢就不惜宜将他安排入去那个政协，如果他以他的身份呢入得政协，或者做全国政协副主席的啦，所以变到这样的人里面呢对国家没有贡献而有负累，就冇可能安排佢做国家领导人，我相信呢个就係佢榜上无名嘅核心原因囉。
刘梦熊表示，政协委员某程度上是一个荣誉职位，今届委任警务处前副处长刘业成和国安公署副处长孙清野成为政协委员，反映北京强调维护中国国家安全在对港政策中仍然是处于关键的位置。
中共的嗰、那個佢嗰個革命黨嘅意識當中咧，就係、是、革命嘅根本問題就係政權問題。有了政權就有了一切，失去政權就失去一切。呢、這個係共產黨嘅信條，所以佢變咗就將國家安全裏邊咧就放喺頭等重要嘅地位。咁啊因此咧就即係對頭頭即係講國安公署啊、禮儀警務處啊嗰啲。人員安排為全國政協委員咧，就為咗突顯佢哋嘅地位同埋重要性，亦都透過呢一點突顯維護國家安全嘅嗰個重要性。
記者問及喺目前嘅中港政治局勢之下，新一屆嘅政協委員喺中港兩地嘅溝通可以扮演乜嘢角色？ 曾经担任政协委员的刘梦红表示，政协可以发言批评的空间取决于北京举什么旗、走什么路，要从中国政治的大格局出发。他担任政协委员的时候，曾经被评为最敢发言的委员之一。他认为在目前港区国安法的政治氛围下，《苹果日报》、立场新闻等敢言的传媒相继停运，预料新一届政协委员发言的空间不大。
我做政协委员之初就声明了，我宁可做一届我为人民鼓与呼的政协委员，我都不想去做四届、只是懂得擦鞋、CS、完全拥护、那些这样的委员咯。呢啲我覺得做呢個擦鞋仔並對呢個國家人民嘅根本利益啊並無好處咯。
今屆港區政協委員嘅新面孔包括多名政商二代，例如新世界發展副主席兼行政總裁鄭志剛、順德集團主席何超瓊、前中國全國人大常委范徐麗泰個仔范俊華，同埋全國橋聯副主席盧文端個仔盧金榮等。刘梦红表示，红色商人二代的安排反映中共统一战线思维的延续。北京委任富二代、富三代为政协委员，希望这些华资、港资继续扎根香港。
因为共产党起家咧，靠的是党的建设、武装斗争、统一战线三大法宝。咁所以你睇嚟讲，呢个包括李嘉诚嘅仔李泽钜啊、李兆基嘅仔李家杰啊咁啲。呢啲嘅即係以前所謂四大家族啊，包括啦鄭志誠嗰啲咧，即係話四大家族裏面佢都係有呢、這個即係地產界嘅四巨頭嘅家族咧，都佢哋咧二代三代咧，係嘛呢、這個郭基輝嗰啲咁樣係新鴻基地產嗰啲咧，都安排咧呢、這個就係因為香港係一個工商城市，工商城市係一個即係呢個。國際嘅呢個金融中心，所以佢哋即係話對嗰啲呢個富二代啊、富三代嗰啲咧，委任佢哋做全國政協委員咧，就係、是、做呢方面嘅統戰工作。
时事评论员刘瑞兆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林郑月娥未获委任新一届中国全国政协委员，一方面可能是北京对她的政绩感到不满，另一方面亦都可能是林郑月娥已经无心政治，卸任特首之后希望飞入寻常百姓家做一个普通人，因此她多次被发现去街市买餸、欣赏粤剧等文艺活动。刘瑞兆形容林郑月娥担任特首的五年政绩反映她本身的性格悲剧，如果北京委任林郑月娥接替董建华退位的全国政协副主席，可能引起建制派不满。刘瑞兆分析，今届的政协名单反映北京的政治文化，因为政协开宗明义是一个统战的机构，所有名单都是北京委任，他认为主要是视乎那些人有什么可用价值，双方可以互相配合。过往香港财团最有实力的高层都是政协委员的常客，不过北京强调政协委员不会有世袭制。刘瑞兆又表示，政协委员在中港两地可以扮演的政治角色要视乎不同的政治气候，他认为除了改革开放初期的十年，政协能够发挥的政治作用不大。林郑月娥和曾荫权都是港英年代政务官出身的特首，同样在卸任后未获委任为政协委员，未能够晋升中国国家领导人。香港理工大学社会科学系前助理教授钟建华接受美国之音访问分析，曾荫权任内除了房屋问题处理较为不理想，但是他仍然愿意推动政制改革。他认为林郑月娥的问题不可以同曾荫权相提并论。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一月十号，美国国会众议院以压倒性的多数通过决议，将会成立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 众议院议长麦卡锡强调，美国必须积极正视中国共产党构成的挑战，并为进行中的双边竞争进行准备。美国和中国正在冷战吗？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平凡发自华盛顿的报道。美国国会众议院的这个特设委员会有一个特点的，它就是它的名称不是美国和中国，而是美国和中共。这个不单止意味着代表民意的美国国会特别将中国和中共分开来，而且意味着在这一场竞争中，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之争是基本的因素。美国政府2022年10月份发表的国家安全战略指出，中国正在利用它的技术能力和对国际机构越来越大的影响力，为自己的专制模式创造更宽松的条件。这个显然表明了美中之间的较量不单是经济和军事的较量，而且是专制和民主制度之间的较量。正如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麦卡锡所说，对于未来我们最大的担忧就是我们落后于共产主义中国。过去几十年来，我们通过各项政策让中国加入到国际体系，但作为回报，中国却输出压迫、咄咄逼人的行为和反美国主义。今日中国的军事和经济力量不断增长，而这个是以世界范围内的自由和民主为代价的。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主办的杂志《民主》杂志2022年12月份刊登一篇文章说，要把握中国的挑战，我们必须把握它的意识形态领域。如果伍德罗·威尔逊前美国总统和他的追随者想为民主创造安全的世界，这样中国的统治者亦都想为独裁统治做同样的事情。对他们来说，专制不单只是政治控制的手段或自我自负的门票，而是一套根深蒂固的关于统治者和群众之间恰当关系的观念。美国外交政策杂志2022年12月29号一篇分析文章说，美国已经承认了中国是一个超级大国对手。文章说，在10月份发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拜登政府不单止将中国确定为最重要的安全挑战，而且还明确宣布后冷战时代已经结束。如果说后冷战时代的决定性特征是美国的单极大国地位，这样向美中两极大国结构的转变将会塑造一个新的世界秩序。文章认为，世界形成两级大国结构的主要原因就是中国几十年的经济和军事增长的结果，缩细了和美国的差距。在经济上，中国正在逐渐赶上美国。以经济实力来看，中国作为超级大国的潜力比当年的苏联大得多。的确，有一些人说，美国和中国之间已经在进行一场新的冷战。美国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指出，后冷战时代已经结束，大国之间正在进行竞争来到塑造未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奈尔·佛格森在2023年1月1号发表在彭博通讯社的一篇评论员文章中，总结了美国最新的国家安全战略的，尤其是限制对手获得到美国和西方的技术、知识和数据。他说，竞胜并维持同盟关系，并争取阻止对方在技术上赶超，这个实际上就是冷战战略，只是没有冷战之名而已。他在2022年10月23号在彭博通讯社发表的另一篇文章中讲到，第二次冷战已经开始，只是没有冷战之名。但是美国艾德菲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政治学教授王维正认为，美中关系比冷战时期的美苏关系要复杂得多，所以用新冷战来形容美中关系并不是非常恰当的。王维正解释说，
虽然就是说在意识形态上有很大的一个区别，但是在经济上的话从来没有说是两个国家像中美这样的这个经济的紧密。
他说，虽然说在意识形态上有很大的区别，但是在经济上的话从来没有说是两个国家好像中美这样的经济这么紧密的。王维正认为，正因为如此，美国和中国不可能完全对抗，基本上还是在对抗竞争中间还有 合作的可能性，但而家看起嚟合作越嚟越少，越嚟越多被竞争所取代。美国圣汤马斯大学国际研究和现代语言主任叶耀元教授认为，美国的确在度准备同中国冷战，但是同当年美苏之间的冷战是有所不同的。叶耀元解释话，
美国跟苏联它彼此之间本来就没有任何的贸易一个依存性，两边之间的交流也非常非常的有限。可是在2020年、2023年的现在，你美国要跟中国直接打起这个新冷战，但两边之间的贸易这么紧张，两边还有互相的，
他说美国和苏联彼此之间本来就没有任何的贸易依存性，两边之间的交流也都非常非常有限，但是在2020年、2023年的现在，美国和中国直接打起新冷战，但两边之间的贸易这么紧密，两边还有互相的投资，它是不可能会发生的。所以美国的态度是，它的确是在准备一个可能的新冷战，但是这个不是一日就会到位，可能需要5年或10年的布局，双边之间的脱欧还是会继续进行，只是时间的快慢而已。美国大西洋理事会最近对美国和欧洲等地30个国家的167位全球战略专家进行了一次调查，了解他们对世界未来10年的看法，结果发现有 58% 的受访者预测到了2033年中美两国之间的经济相互依存度会降低，但是他们认为完全脱欧的可能性很小，而且有80%的专家都认为脱欧的进程会是缓慢的。一些专家认为，一个正在上升的强国使用武力获得势力范围的可能性更大，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打破现存的势力范围划分。外交政策杂志的文章认为，由于中国军队还处于劣势，因此中国并不愿意进行军备控制谈判，因为限制中国的军事发展无异于使到它的军事劣势永久化。文章说有充分的理由去相信美中两极竞争的结构会使到新时代不如冷战时代那么稳定。中国的核武库亦都在度不断扩大紧的，而且由于中国在高超音速武器方面的进步，对美国在全球各地的目标具备了更大的威胁。中国目前具备攻击美国军用和民用卫星的能力，中国的空军包括歼20隐形战机已经开始在亚洲挑战美国的空中优势，中国海军的350多艘主力舰隻已经超过了美国海军，预计到了2025年，中国海军主力舰隻将会超过400艘，到了2030年，中国将会拥有4艘的航空母舰。中国迅速发展的反潜能力正在使到美国在潜艇方面的优势逐渐消失，而这一点圣汤马斯大学的叶耀元教授认为尤为重要。叶耀元继续解释话，
美国作为一个海洋霸权，他希望去维系自己的一个霸权的角色，同时间他也希望全世界还是透过一个开放市场、自由贸易的一个市场来去维系这样的一个多边关系。但是美国的考量就在于说，目前中国
叶耀元话，美国作为一个海洋霸权，他希望维系自己的霸权角色，同时他亦都希望全世界仲系通过开放市场、自由贸易的市场嚟到维系咁样嘅一个多边关系。但是美国的考虑就在于，目前中国在度积极发展自己的海军建制，同时中国想要成为霸权或者取代美国成为霸权，这个大家是有目共睹的。叶耀元认为，由于美国要维系自己的霸权，就会对中国的野心进行压制。他继续说，
这就是为什么美国现在这么关注台海的议题，这么关心台湾，因为台湾作为美国的第一岛链，当台湾产生破口的时候，其实对于美国这个第一岛链的防卫线就会产生安全上的一个疑虑，也对于美国所谓的自由航行权会造成一定程度的一个牵制。
他说这个就是为什么美国现在这么关注台海的议题了，这么关心台湾，因为台湾作为美国的第一岛链，当台湾产生破口的时候，其实对于美国这个第一岛链的防卫线就会产生安全上的疑虑，亦对于美国所谓的自由航行权会造成一定程度的牵制。叶耀元认为，中国想做世界霸主和习近平的中国梦遥相呼应。他继续说，
习近平认为说，他如果今天要当皇帝，他也同时间也必须要让 党内，甚至是让这个人民都可以去查。那要臣服于他，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我。
佢话习近平认为，佢如果今日要做皇帝，佢亦都同时必须要党内甚至系令到人民都可以去崇拜佢。最简单的方式就系我今日已经超英赶美啦。我觉得超英赶美呢四个字喺中国从来都冇消失过，从清朝末年到而家都系仲系用紧呢四个字嚟到看待所谓嘅国际关系。最近美国官员一直喺度警告话，从而家到2027年，中国可能会比预期更快嘅时间表去武力统一台湾。美国大西洋理事会最近对全球战略专家嘅调查显示，有70%受访者都认为中国将会喺未来10年内争取强行收复台湾。叶耀元认为，如果发生台海冲突，美中直接衝突的可能性非常之高，但是美中兩國都擁有核武器，因此或許會有人認為美國不會跟中國發生直接的衝突。葉耀元繼續解釋說，
美國同時間也估算過，如果真的不願意起這個衝突，兩岸戰爭爆發，讓台所謂的第一島鏈出現破口，對於美國來說，它未來的一個安全的花費也會非常非常的甚巨。
叶耀元话：，但系美国同时都喺度估计过噶。如果真系唔愿意起呢个冲突嘅话，要令到两岸战争爆发，让佢所谓嘅第一岛链出现破口，对于美国嚟讲，佢未来嘅安全花费都非常非常巨大，所以可能性系高噶。我只系能够讲，按照而家所有嘅客观条件，我哋去做分析嘅话，美国会介入台海战争嘅可能性系非常之高。王维正。该走啊，
如果他一意孤行的话，美国在考虑他介入的方式，这个介入方式有很多啊，从那个从这个给予台湾军事的援助啊，技术的援助。
他说如果他一意孤行的话，美国在这里考虑他介入的方式有很多，从给予台湾军事援助、技术援助、反封锁等等，一直到派员去协助台湾作战都是有可能性的，不能够排除。当然很多人认为美国直接派军队的可能性不是很大，但是如果说看形势而定的话，这样东西是没有办法去排除的。王维正表示，当中国亦都会考虑过去30-40年的经济巨大成就就会因为台海战争而毁于一旦，这个不是一代人的代价，而是可能是好几代人的代价。他最后说，
国际关系学界里面的话，通常有一个说法，就是说从来没有在两个核子大国之间发生过。
王维正最后说，国际关系学界里面通常有一种讲法，就是说从来都没有两个核子大国之间发生过热战，即使好像美国和苏联在冷战期间争斗的很凶狠的时候都没有直接发生过热战，我相信双方都竭力在克制。至于话佢哋两国之间彼此之间发生热战，譬如话中国将核弹打到去美国，或美国将核弹打到去中国，呢种可能性倒系唔系好大噶。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平凡发自华盛顿嘅报道。因为倾唔到合适嘅价格，中国医保系统将会自4月起不再纳入美国辉瑞药厂的新冠口服药 Paxlovid， 中文名叫做奈马特韦片利托那韦片组合包装，令到不少的中国民众担心未来重症染疫病患的救治。一海之隔的台湾早在去年初就引入了 Paxlovid， 让具有健保身份的本国籍患者无偿使用。据台湾的医学界人士透露，Paxlovid 在台湾的定价为中国的 2.5 倍，染疫者发病5日内使用，成效达到90%以上。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金谷发自台北的报道。中国医保局和美国辉瑞公司针对 Paxlovid 纳入中国医保用药的谈判1月8日晚间因为美国报价过高而宣告破局，代表自4月份起中国新冠患者需要完全自费去购买该药。中国目前抗新冠病毒药物严重短缺的，据中国网民指称，一盒原价2300元人民币，约值343美元的 Paxlovid 在天津已经叫价去到4800元人民币，广州呢则是升到去6000元人民币，甚至有黄牛党在黑市叫价叫到去一盒50000元人民币，是原价的20多倍。据中国官方传媒报道，中国医保局和辉瑞谈判之前， Paxlovid 在华市场每盒报价已经从一盒2300元人民币下降到去1890元人民币。综合外国传媒的消息，辉瑞在谈判的时候仲大幅让步，将价格下杀到去每盒604元人民币，但是中国医保部门仍然嫌贵，最终谈判破裂。相较于其他的国家， Paxlovid 在中国的售价其实是偏低的。 Paxlovid 在美国的定价为每盒530元美元，在台湾则更加高。根据台湾1月份通过适用于没有健保身份非本国籍人士的新冠用药自费费率来看， Paxlovid 每盒为新台币21979元，约值725美元，约为中国现行售价的2.5倍。台湾公自费使用的其他新冠治疗药物包括同样为口服药的莫鲁匹拉韦，价格为新台币21698元，而瑞德西韦则为每剂新台币11743元，但每次疗程需要4到6剂。另外，预防性单株抗体因色德最昂贵，一剂需要新台币55509元，单次疗程需要施打2剂。对此，位于台湾新北市的土城医院内科部感染科助理教授及主治医师杨正浩在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表示，台湾目前每日的确诊人数在30000人以下，其中仅约有1%的患者需要使用到这一类的抗病毒药物，而新冠用药在所有抗病毒药物中，如果公费不去支付，自费价格确实是偏高的。杨正浩是这样讲，
抗艾滋病的药物一个月的疗程的话差不多也是12000到15000之间，所以他这个药品，
他说抗击艾滋病药物一个月的疗程的话差不多也都是12000到15000新台币之间，所以他这个 Paxlovid 药物如果以口服剂型来讲的确是稍微高价了一些的。而根据台湾中央疫情指挥中心，去年台湾卫生福利部的新冠肺炎防疫经费总计新台币943亿元，今年则编列新台币845亿新台币，其中新台币273亿元，约有32%的将会用于新冠抗病毒药物。凡具有保健身份的本国台湾籍的患者皆无需付费。杨正浩继续说，
目前的开立流程其实很迅速哦，疫情比较严重的时候，很多时候病患是经由视讯的诊疗，医师诊断之后如果有相关风险就可以直接开立药品。病患如果在隔离当中他可以请家属来代理药，然后开始使用这类的药品。
他说目前的开立流程其实是很迅速的，疫情比较严重的时候呢，很多时候病患者是经由视像的诊疗，医师诊断之后如果有相关风险就可以直接开出该药品。病患者如果在隔离当中，他可以请家属来到代领药，然后开始使用这类的药品。台湾早在自2020年起就陆续将针剂型的瑞德西韦、口服药 Paxlovid 同埋单株抗体等抗病毒药物纳入了去采购计划，是亚洲第一个同时备有 Paxlovid 和莫鲁匹拉韦两项用药的国家，亦都仅次于日本。而第二个取得 Paxlovid 的国家，台湾中央疫情指挥中心表示，台湾针对 Paxlovid 的投药率约为 11%， 高居全球第二，仅次于美国。根据台湾疾管处的统计，截至到去1月11号，台湾已经购买了 182万人份嘅 Paxlovid， 目前到货量约有112万份，其中已经使用咗近八成，其余库存应该可以再用多两个多月。至于莫鲁、匹拉韦则仅采购约300万人份，已经使用咗六成，其余库存近7万份，尚可以使用三个多月。而预防性单株抗体已经到货10000剂，目前已经使用咗1255剂，库存量8745剂，尚可使用14个多月。感染科医师表示，目前 Paxlovid、莫拉西韦两款口服抗病毒药物单次疗程约5日，用于治疗轻度中度的感染，但恐怕转为重症的高风险患者，来到降低病人重症入院的风险。年满12岁、体重40公斤以上的轻症患者，如果具有重症风险，未使用氧气，而且于发病5日之内，都适用 Paxlovid 的。莫鲁、匹拉韦则适用18岁以上的轻症病人，未使用氧气，具重症风险因子，而且没办法使用其他建议药物者，亦都是一样在发病5日内投药。重症风险因子包括年龄大过65岁的、患有糖尿病、慢性肾病、心血管疾病、慢性肺疾及其他影响免疫功能的疾病，而且 BMI 大过25，怀孕或已知带有重症的风险。位于台北的台大医院感染管制中心主任陈怡君表示，以临床实证来看， Paxlovid 较有效，能够减少约2/3的重症死亡，莫鲁、匹拉韦则只能够减缓约1/3。另有研究指出， Paxlovid 能够降低26%的长期新冠风险，不过需于发病5日内投药，才有90%以上的成效。长期新冠指得是患者阳性康复之后，仍然持续干咳、腹痛，甚至是脑雾、偶发性认知障碍等后遗症。陈怡君对美国之音是这样讲的，
这两个药物的治疗对象是门诊的病人，来预防重症可能恶化甚至死亡的高危险的民众，但是是轻症，在门诊。
他说这两个药物的治疗对象是门诊的病人，来到预防重症可能会恶化甚至死亡的高危险民众，但是是轻症，在门诊使用效果非常好，但是必须在发病的5日之内使用，才能够展现出很高的保护力。那你延迟治疗变成中重症的话，效果其实是不好的。但是 Paxlovid 等用药针对各变异病毒株，是否仍然具有疗效呢？对此，台北医学大学附设医院胸腔内科专任主治医师周伯谦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抗病毒药物旨在减少病毒和细胞表面受体的结合，并抑制病毒复制。以目前环数美国盛行率达到30%的奥密克戎亚型毒株 XBB.1.5 来睇，使用 Paxlovid 和莫鲁匹拉韦仍然具有疗效，但是未来能否缓解其他高变异性的病毒，尚难以验证。周伯谦话：
台湾使用的比例大概65岁以上，几乎一半以上有使用，除非病人拒绝。65岁以下的一些高风险族群，在我们门诊看起来是20-30%以上有使用。整体来讲，这些抗病毒药物只要病人属于轻症以上，接近重症的，
周伯谦话：台湾使用的比例大概65岁以上，几乎一半以上都有使用噶，除非病人拒绝。65岁以下的一些高风险族群，在我哋门诊睇嚟咧，是20%-30%以上有使用。整体来讲，这些抗病毒药物只要病人属于轻症以上，接近重症的几乎都使用过。台湾频繁投药的 Paxlovid 却遭到中国医保体系弃之不用。对此，周伯谦表示，药厂对药物的定价牵涉到开发、临床研究、生产和库存等各项的成本。至于卖给各个国家的价格，则受限于合约量，亦都不同的报价。他说中国医保体系复杂，各个省去用药量不一，但总量大，应该不容易去议价的。他推算， 中国全国的感染率应该已经接近一半的了，其中一线的城市例如是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应该已经度过了首轮的感染高峰。在这个前提之下，如果按照 Paxlovid 的适用族群，中国至少有一亿人以上的老人需要使用 Paxlovid， 潜在的庞大药费恐怕会压垮财政的。周伯谦说，中国的困境就是连止痛药都缺乏的前提之下，这些适用于后线价格昂贵的抗病毒药物恐怕遭到大量浪费，用于一线不当使用将会对中国医疗系统带来极大的考验。他说，台湾第一线治疗新冠病毒的医师都已经熟悉新冠用药的使用及其对肝脏和肠胃的副作用，因此可以有效去降低不当使用。周伯谦继续说，
Paxlovid 在药的同时要停许多的心脏科药物跟抗凝血药物，大陆如果医疗资料没有完整的建立，要叫病人
周伯谦说， Paxlovid 在用药的同时要停很多的心脏科药物和抗凝血药物，中国大陆如果医疗数据没有完整地建立，要叫病人停药是非常困难的。中国大陆医保系统非常复杂，还有不同程度的社保和医保，所以 Paxlovid 本来就不是便宜的药物。到底哪些省份、哪种保险身份会需要去给药呢？会不会影响到原先正常治疗的一些疾病呢？这个都需要从长计议的。周伯谦说，中国疫情大爆发之下盛行的病毒恐怕非新冠原始株，在疫苗覆盖率不明之下，如果中国医师投药经验不足，贸然使用这些药物，效果恐怕会大打折扣，亦都可能反而致死。周伯谦继续说，
死亡人数会在往上攀升，这部分我们还是会看未来的中央政策，是赶快注射完疫苗达成所谓的群体免疫呢，还是要透过这些药物来提供后线的防护。我觉得这个部分就有
事。他说，中国死亡人数会不会再往上攀升呢？这部分我们还是会看的。未来的中央政策是要赶快注射完疫苗达成所谓的群体免疫呢，还是透过这些药物来到提供后线防护呢？我觉得这个部分有很多的经济考虑、医疗制度以及保险考虑，不是单纯用药价格的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金谷发自台北的报道。中国在1月8号重开边境，中国与越南边界口岸活动逐步复苏，不过中国瑞丽与缅甸木者的边境口岸则因为缅甸军政府决议暂缓开放，仍然未全面开通的。此外，越南有民众担忧开放令到来自中国的民众入境恐怕会造成新一轮的感染潮，但是专家表示越南疫情不至于因此再次爆发，长远来看对当地经济更是利大于弊，反倒过来的是饱受重创的缅甸经济恐怕因口岸关闭而持续下滑。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柏云发自台北的报道。
据台媒中央社引述越南网媒越南快讯报道，在越南广宁省蒙街国际口岸在8号当日开放不到几个钟头，已经有上千名的中国人在这里出境，自对应的广东东兴口岸入境返回中国。对此，在东兴口岸附近的华美达广场酒店担任柜台接待人员的叶女士对美国之音说，她先前是因为受到长期的严格封控的影响，去年从3月到12月都没办法工作，因此对于口岸重开感到开心，认为可以是令到酒店生意更有起色。她亦都说，现在酒店的房客是比之前多了一些，虽然未能够回复到疫情前的情况，不过她预料在今年5.1和11黄金周酒店的房间就会全满。不过东兴市公安局出入境受理窗口一名人员在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公民目前仍然暂时没办法直由东兴口岸入境越南。据中新网广西新闻报道，东兴市口岸服务中心主任陈晓说，东兴市口岸会逐步放开旅游商务的签证的办理。同样是广西的崇左彭祥市友谊关的口岸，亦都与对接的越南友谊国际口岸在8号逐步恢复通关。中媒人民日报报道说， 这个市的口岸经济区管理委员会已经在先前发布通知，1月8号起中越跨境车辆可以由原车司机驾驶出入境。在当日早上7点多已经有上百架货车排了近3公里的长队等待通关。但是在当地审批出境业务的崇左市的疫情防控指挥部联防联控组对美国之音说，目前仅限于公务需求的民众从友谊关口岸出境到越南，暂未开放是想是藉这个口岸前往越南求学、探亲或者旅游的民众。此外，在中国云南的河口口岸与隔河相望的越南老街口岸亦都同步在8号正式开放。据越南媒体越通社的消息，老街省经济区管理委员会当日会同中国云南省河口口岸管理委员会和有关的机关举行恢复跨境活动启动的仪式。不过据中媒人民网报道，目前河口南溪河口岸只是设立人行的过关通道，不设车辆通关通道。执着于服务中国河口和越南老街两地居民和经常往返两地的劳务人员和经贸人员。虽然中越口岸睇似是逐步重启，但是越南有民众质疑当地政府未要求从中国入境者提供新冠阴性证明的政策，担忧这个会连带会令到中国的病毒感染潮蔓延到当地，是影响他们的农历新年的假期。综合越南媒体消息，目前入境越南的人是不需要填写健康申报表和接受其他新冠病毒检测。不过如果入境的人员是体温出现异常或者发烧、咳嗽、呼吸困难等的症状，当地的卫生人员将会按照各项的规定进行处理。位于越南胡志明市的摊商阮文昌对美国之音的越南语组说，如果他们没有适当的压制措施，疫情就会蔓延造成更多的损害，他们必须是跟随其他国家的脚步以防止任何疫情爆发。他们必须仔细地对他们是进行检测，他们不能够不检测就让他们入来。政府必须保护民众的健康，这样大家才能够过一个安全健康的农历新年，这个就是他们的要求。如果疫情爆发，他们就没办法享受假期，他们现在是很担心。同样在胡志明市的民众阮文清亦都对美国之音越南语组表达类似的担忧，他说中国人是经过这么长时间的自我隔离之后才出国，与世界其他地方相比是非常之不正常的事情，这个就是他认为越南政府需要考虑的，要制定相对的适当和充分的限制措施。不过越南几名的医学专家对自由亚洲电台说，该国无需太担心因为中国游客涌入而造成疫情再次爆发的情况。位于胡志明市的医生丁德龙说，大部分越南人已经注射好像是辉瑞、阿斯利康或者是莫德纳等三剂至四剂来自西方疫苗，因此越南的免疫力比中国好。一名化名为范士华的医生就说，有鉴于越南民众已经接种疫苗的情况下，即使不幸感染新冠亦都是轻症。据越南快讯引用越南卫生部的统计，截至去年12月31号，越南约9650万人当中已经有约7770万人完整感接种，6500万人打过三剂疫苗。越南通讯社稍早前报道，随着农历新年将至，越南总理范明正已经下令加强该国的新冠预防和控制。对于越南民众的忧心，对中国放开边境恐怕会导致病毒蔓延的情况，几名观察人士不约而同地对美国之音说，虽然此举可能在短期内让越南新冠确诊数是攀升，但长远来讲对越南经济是利大于弊。越南胡志明市国家大学人民与社会科学大学国际关系讲师黄森光说，值得关注的是中国是越南第二大出口市场，仅次于美国，中国约占越南农产品 18% 的出口市场的份额，因此重新开放有助于加快农产品通关的时程，还能够减少在边境间的阻塞的情形。中国除了是越南第二大出口市场，亦都是越南水果和蔬菜的最大市场。英国广播公司去年1月曾经报道，前年12月下旬广西因为发现多名输入型新冠病毒病例，造成超过4000架车滞留在中缅边境，其中大部分是运送水果和农产品的车辆，显示边境堵塞对越南水果业影响巨大。台湾民主外语大学东南亚学系副教授兼主任林文斌就说，自从2018年美中贸易战以来，不少在中国的企业转往越南等东南亚国家发展，但很多厂商还是需要从中国进口原物料。 不过如果中越边境重启，在中国的国际企业可能考虑在越南的供应链成本压力因此减少，进一步扩大当地的投资的布局。林文斌说，这个例子是中越边境重开对于企业来讲的话，是可以减轻大家的进出关，不用透过海运直接在中国南方的制造基地，透过口岸这样是进入是原物料。特别是对于说目前在越南北边河内这边的电子产业，好像三星、LG 包括是索尼等等，其实都是能够减轻他们在供应链成本上面的压力。不过相比中越边境口岸逐步重启，中缅边界口岸就仍然是未全面开通。好像在封锁是超过1000日之后的中国云南瑞丽口岸，就在1月8号宣布全面恢复通关。但是邻近瑞丽口岸的边境派出所的值班的员警1月12号对美国之音说，直至目前为止，与瑞丽对接的缅甸木遮口岸还未开启，也就是说瑞丽口岸暂时仍然没办法通行。在瑞丽口岸附近的佳曼大酒店担任柜台接待人员的江先生，亦都对美国之音证实了目前木遮口岸是还未重开的讲法。江先生说，疫情之前有不少缅甸人在当地做翡翠生意，不过因为十多次封城，不单止缅甸人难以过来，就连瑞丽的店家亦都没办法营业。虽然现在瑞丽口岸已经重启，但由于缅甸对接口岸仍然未开，大家仍然是非常之冷清，酒店旅客亦都依然是很稀疏。就睇下过完春节假期之后，木遮口岸系咪将会重启，人潮先至有可能系陆续回流。综合美国之音嘅缅甸语组与缅甸嘅麦希马新闻社报道，消息人士话，由于担心中国疫情感染率飙升，缅甸军政府决定暂缓开放木遮口岸。中缅边境贸易站嘅相关人员，并且喺稍早就口岸开放事宜重启谈判。综合中国嘅媒体嘅资讯，瑞丽口岸是中国国家一级口岸，亦都是中国对缅甸贸易最大的陆地口岸。2019年瑞丽口岸年出入境的旅客近1700万人次，进出口货运量1745.8万吨，占云南省对缅的贸易额是80%左右。虽然瑞丽的旅宿业是希望中缅口岸活动是早日恢复，连带让当地景气回温，但是都有缅甸的贸易商忧心，中国目前居高不下的确诊病患数会令到仍然陷入内战的缅甸情势更加是严峻。据美国之音缅甸语组消息，一名缅甸商就对缅甸军政府暂缓开放口岸的决定表示支持，认为防疫比货物流通更加重要。不过民族外语大学的林文斌说，有鉴于瑞丽和木遮的边境贸易当中，从缅甸至中国的出口贸易量远远是比中国出口到缅甸的贸易额多，因此木遮口岸是持续关闭对缅甸的冲击恐怕比对中国来得更大，缅甸饱受瘫痪的经济可能是再受拖累。据缅甸商务部的估计，从去年2月25号回溯至前年10月1号期间，缅甸通过木遮边界对中国出口52亿5900万美元，从中国进口2.39亿美元。林文斌说，因为缅甸在口岸贸易上面出口中国的是远远高过从中国进口的，实际上这个口岸越关得耐，正式的交易量就会很少，当然一定会对当地的口岸经济地方政府有很大很大的影响。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拉耶勒南国际问题研究院中国研究项目主任李明刚就说，中国和邻近很多国家有边民互市是优惠的政策，也就是在中国陆路边境20公里内经政府批准的开放点或者指定的集市上。以上是美国之音地的记者林柏宏在台北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今晚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晚继续会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张富杰，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